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看到没有，他又说主，不只是耶和华，然后说对以色列的地，不是只是对人。那这都是在显示，当然不是对地讲话了啊，但是是显示上帝的权柄和上帝的信息和启示，是对所有的受造物发出来的，当然基本上是对人讲的，只是人要被提醒，在地，在时间空间和有生物无生物里面，神都在对我们说话。好，这个他对地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结局。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结局是什么？结局有的地方就翻尽头，有人说这个结局就是主前587年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日子到了。那么结局到了，这里是指以色列地，但是我们可以想到说，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世界的结局到了。各位，你不要以为那是在启示录或者耶稣在橄榄山上所讲的将来这个世界的结局到了。各位，这句话竟然是在过去讲过的，是在创世纪里讲过的。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三节，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就是结局。在创世纪里有启示录的信息，在启示录有创世纪的信息，创世纪里有讲到世界的毁灭，启示录有讲到世界的创造。那这岂是挪亚的时代而已呢？耶稣不是说挪亚的时代怎么样，人子在临的时代也是怎么样，就是挪亚的时代人不听不信，不信会有世界末日这种事，那都是神经兮兮的人，宗教狂热才讲的话，甚至有的时候基督徒也会讽刺这些人。我们承认很多人在算世界末日的时候是愚蠢，是错误，但是他们比那个讽刺和讥笑的人还要好一点。他们是像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节，在末日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日子在哪里呢？我们不要随从这个世界，随从自己的私欲来讽刺神，讽刺神的话，讽刺神的仆人。不过那个时候的确尽头到了，尽头到的一个象征，或者尽头到的一个征兆，就是没有人相信尽头到了。魔鬼的势力越在那否认有魔鬼的地方就越大。那些无神论啊，我们都是科学家，我们是头脑很清楚的人，根本没有魔鬼这个东西。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心中的魔鬼是比别的地方还要更多，还要更狡诈。当人不再盼望主的再来，不再盼望那新天新地，不再知道警惕的时候，那个世界末日的尽头的时候就更近。我们个人也是一样，一个人会悔改会害怕，那还有救；一个人不会警惕，一个人对于属灵的劝告和警告完全不听，或者越来越心硬的时候，就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不听的时候，圣经上说那是因为耶和华要杀他们了，他们已经过了那可以悔改的机会了，怎么样的警惕都没有用了。挪亚的时代是这样，我们今天跟这样的时代也越来越近哈。那我们不只是看到这个世界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在末后的时代该怎么做？生命记32:29，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唯愿他们有智慧。在上下文就讲到以色列的灭亡，以色列人的结局或者他们的尽头来到了，希望他们能想一想，想各位不是在算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到，那是最愚蠢的，不敢说最愚蠢，那是很愚蠢的。今天也有很多人不是在想主再来，而是在算主哪一天来。你算主哪一天来，你就没有预备主的再来，因为你只想那一天好好读经祷告，他看到就好了，那是在骗人。你不要算，你要天天预备着主的来。所以你要有聪明有智慧，不是说去算结局什么时候来，肯思念他们的结局，思念那不听上帝话的结果会怎么样，思念你现在为什么不听，思念上帝是不是真的是你的磐石，是拯救者，是你的拯救者，思念思想，想一想上帝会悔改，那么你的结局也会有所改变。诗篇73:17，那讲到一个诗人的痛苦，他看到恶人的嚣张，他好难过，他甚至觉得他好像也要放弃自己的信仰了。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他觉得他很倒霉，他看到恶人的兴旺和自己这个义人的倒霉，他觉得他很受不了。他怎么样能明白呢？好像很为难。17，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念他们的结局。我们能不能看到神给恶人给义人的结局呢？这很重要。我们连耶稣都是这样得胜的，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轻看羞辱，因为前面的喜乐，前面给我们永远的福分，我们的结局是永远的福分，那抵挡上帝的人是永远的咒诅。那么这个世界上好像暂时看到的一些不公不义，这个人就不会再放在心上，他会更加正直的持守下去，因为他看到那永恒的结局。各位你要看到啊，你不要因为一时老师给你一个成绩你觉得不公平，你就觉得什么，我不是说你就不算这个事情，你不要因为一时的主管或者家庭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你就丧失了指望。我不是说你要逆来顺受，这都是基督徒常常一个错误的观点，而是说我们能够纠正任何生活中的错误，或者忍受任何生活中错误，是因为我们相信一位至终是最公义审判的神。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你天天以泪洗面和绝望吧，你只能看到现在了。各位我不是说你不要看到现在，而是你现在要有力量的基础在你看到永恒，这是上帝给我们要我们看到，这是这个诗人很痛苦的，但他看到，他想到他们的结局，他想到这些人最后的万劫不复，他想到他不仅没有这个问题，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没有别人了，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可是有多少人会去想呢？以赛亚书47:7，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这是在讲到加勒底人，他不会想。各位，这也是这世界上所有不信上帝的人，他不会想，他不会想过去上帝永恒的创造，他也不在永恒中的创造，他也不会想到将来上帝在永恒中的审判，他不会想到这位永恒的主，他是很后现代的，只想到现在，结果就现在也没有。他不去想，加勒底人不会想，因为他们太自满，太自义，太自大了。然后神再继续警告他，你这个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然后你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各位，我不是在批评比尔盖茨或任何一个人，太有成就的人都会这样讲，唯有我再没有别的。也不必是比尔盖茨，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小孩子，那种唯我独尊，不听父母的，不听老师，那耍赖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觉得从婴孩 一直到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情形，我们不理上帝，也不思想上帝的刑罚和审判，狂妄。但是我也要劝每个弟兄姐妹，另外一个错误也不要犯，你不要因为现在很多的艰难，你就不是狂妄，而是相反的，就是绝望，不可以。那一样是没有思想这个事情的结局，一样没有思想这位上帝所做的一切的带领。基督徒应该能够从所有的艰难中得胜的，因为我们真的看到的是永恒，使我们在现在不会跌倒，不会被打倒。当然更不要那种狂妄和自大啊！我们要把上帝是主放在心上，想到神的创造和神最后给这些恶人和义人的结局啊！哎，我们想不到。耶利米书第五章三十一节，耶利米书第五章三十一节，三十节读起好了。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先知和祭司彼此之间上下交争力，彼此之间利益输送勾结，要欺负那些百姓，讹诈那些百姓。问题是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所以我们真的常常是咎由自取啊！这里讲到领导阶层和被领导阶层都有错，他们喜欢听这些话，他们不喜欢在上帝的正直的道里面。你喜欢自我欺骗，而且被别人来欺骗，那么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结局来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行了。我们看以西结束，我真的觉得好像在照自己照镜子一样，不肯看到上帝给我的预备的丰富的恩典和警告。他们看不到你能听吗？你能听上帝的警告吗？他们又不愿意听，其实他们也不想看也不愿意听。耶利米书第十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四节，这地悲哀，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因其上的居民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上帝看不到我们。这个上帝看不到我们，如果就上下文来讲，就是恶人不觉得他有坏的结局，上帝也看不到，那我们就继续的犯罪吧。那其实耶利米也很不高兴啊，耶利米在十二章就跟神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什么亨通，大行诡诈的为什么得安逸。十二章第二节，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然后耶利米说，你看我跟你是多么的近啊，然后我却像只待宰的羔羊被他们宰杀一样。然后耶利米说，求你将他们拉出来杀他们。这些经文我都觉得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想的，不是叫你有报复的心，而是要你想到上帝的公义。因为今天和稀泥的现象太严重了，今天我们在看诗篇里面还要看这样的句子，就是咒诅的诗的时候，我们常常好像不能够接受。我已经多次讲过，不但应该接受，而且知道这个跟新约耶稣讲饶恕仇敌、爱仇敌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爱仇敌、饶恕仇敌，就是不要他继续作恶嘛。对那个恶人，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如果纵使不能让他发出良善来，最少要停止那个作恶。那什么办法？就只有让他信主嘛。那怎么让他信主呢？那只有传福音嘛。传福音不听怎么办？只有说求神给他一些管教嘛，小管教不行，就只有求大管教嘛。打断一条腿不会悔改，那就打断他的半身嘛。对不起啊，我这样形容有点太过分了。不，这很难把握，但是我又觉得圣经上的话是很恰当、很正确的表达出来。我们不，如果真的对恶人 有爱的话，你不应该希望他继续作恶下去，不应该希望他作恶下去。你当然不是像一个柔顺的羔羊一样让他继续吃掉你啊！你一切可以做的事做了，你除了求神伸冤，你还能做什么？如果魔鬼说求神伸冤是不合基督徒的态度的，那你真是上了魔鬼的当了哈。罗马书第六章21-22节，当我们看到有好多的人，尤其在旧约里，这些人他不会思想到结局，不会想到尽头，不会想到神的终极的审判，他们的结局就是很坏。事实上不仅他们结局，他们在走到结局的过程中也不好。可是那信靠神的人呢？罗马书六章21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事的结局就是死。这里结局、尽头、果子是一样的意思。他对那已经信主的人说，你看看那些你今天看那些事，真的觉得羞耻极了。当时你也去做，也跟大家一样的去做，你觉得好得意，作弊也好，贪污也好，舞弊也好，淫乱也好，或者是嘴唇手行动，在办公室在家里说一些做一些看一些想一些真是污秽的东西，下流的东西，你觉得很得意。保罗说那个叫做死。死在圣经里面，新约旧约从来不只是说躺在那里不动叫做死，常常是生龙活虎的在作恶，那就叫做死。事实上在那里呻吟，生龙活虎的在那里呻吟，就是在地狱里呻吟，那也叫做死，那个结局是死。可是我们的结局呢？第22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结出成圣的果子，那个果子就是永生。如果成圣，圣洁的果子就是我们的结局，结局就是永生。很自然的推论就是我们的永生不是到死后在天堂才开始的，我们现在信靠上帝就应该有这样的结局，也就是有这样的果子，也就是有这样的个性和行为，就是圣洁。这圣洁也不要把它只限制成一种道德上的好，那当然是很重要的，还有包括我们个性上的开朗、喜悦、乐意助人、有怜悯的心、谦卑等等哈，那都是我想我们有这样成圣的果子，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雅各书第五章第11节，那里雅各讲到约伯哈，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雅各也很幽默，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是有福的，就在以前这些人他会忍耐，我们就称他有福。为什么？这是以前的人，以前的人一忍耐了，我们就常常因为是以前的人嘛，他忍耐的结果我们看到了就觉得有福。各位，你要把它应用在你身上，因为你在忍耐的时候你很少会说你是有福的，对不对？你都说你是有祸的，你是倒霉的。那如果你看到先前的人是这样，盼望你知道你现在也是这样。那如果我们看约伯的忍耐，那也有意思了。你去看约伯记，约伯的忍耐跟你想到的忍耐不大一样。如果你想到一个人忍耐，就是什么？忍气吞声嘛，打落了牙或血吞嘛，就在那里一直哭嘛，就在那里哭到死嘛。你看约伯记不是这样哦。他的忍耐是跟上帝在那里辩哦，跟他的朋友在那里辩，但所有的辩里面他还是相信神。这个叫做忍耐，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不是那种对罪恶的承受，而是对罪恶的对抗，但是绝不是狂傲的态度。那个结局，约伯的结局，如果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结局跟过程 对一个神的儿女来讲，也不要分得那么开，希望在过程中越来越是属神的话，那么那个结局也就越来越美好。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